弟兄姐妹，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今天是谢谢你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不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件事情而已，而是借着这一天主耶稣你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真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真的生出了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正如主你自己的话语所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日而产。但是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重生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真的是有着活泼的盼望。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继续启示我们，来教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这样伟大的真理今天是何等的可以活在我们里面。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第九次讲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觉得在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对我们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真的是今天他可以活在我们里面，而且当他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救人得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真的给我们一个可以有个全新的生命来面对各样子的事情啊。星期五我给大家已经有一点分享，我也想可能也讲一些事情啊，就说一个就是我跟大家已经讲到的，在这一次得到一个真的是关于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的这样一个启示。就是上星期五我那天出去跑步，其实那天晚上跑步外头可能刮风有20几个 mile 的速度，然后我跑了大概5英里吧，然后跑的确风很大了，然后最后跑完了我觉得就有点可能流鼻涕啊，然后呢我觉得好像也没事，然后后来到星期四星期五你就感觉到有一点点像是那种生病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也很轻了，就后来呢，我们家女儿 Justine 就开始发烧，我可能以为是给她传染的，但后来想也不一定是我给她传染的，那个她得的叫做翻译成玫瑰疹啊 ，Roseola， 那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小儿的一种得的一种病毒，她基本上就是会发烧几天，可能烧的很高，然后过后脸上会出一些或者身上出一些那种小红斑，但是很快就消了，一般就是也不很严重了。然后那天呢后来就想着来祷告征战，然后当你想到祷告征战的时候，我觉着当时呢心里就有一种真的是一种无力感啊，就觉着好像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是你今天真的要来好像来改变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东西呢，就有一种无力感，以前一些负面的经历也真的是浮现在心里头。所以当时我就给神祷告说让圣灵来教导我关于信心的事情。然后后来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意念啊，就觉得说其实神做事情是根据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根据我们的信心。神真正看的是这一个啊。当时我觉得那一个思想来了以后，然后后来我又仔细想了一些经文啊，然后去思想一下，觉得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情。然后心里头的那个重担啊，那个无力感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为自己来祷告，然后后来也为Justine 祷告。然后当时心里有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有这样子启示了以后，一个就是重担你没有了，你不再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因为当你开始来依靠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完全的，是已经成就的，并不需要来增长的，所以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不可摇动的一个磐石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呢，这个也是以前不太有的，就是说当你来面对你用信心要来改变物质界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比如说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心里头就更会觉着说我的信心够不够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啊，对吧，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当时我觉得我的症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我就觉着是一旦当心里头有这样子信心的启示之后，这个症状变化不变化都不重要，真的这一个重要的是这一个信心是 就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信心是足够的，反正当时就那种感觉。然后记得当时刘璐还在说，你的信心如果是真信心的话就是会彰显的。我说我的这信心，我可以肯定的是说，你这个肯定不叫做信心。如果我这个信心不见得叫真信心，你那个是肯定不是真信心。然后但是呢，实际上过后呢，就在一天左右啊，就是说是Justin 的就一晚上，其实他的烧就退了，他烧真的烧得挺高的，第一天烧到 102.6 度吧，第二天就降到100几，还是101点几，但是那天晚上就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啊。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在星期三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是对我个人来讲，起码来讲，我就觉着面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话，心里头就有一个这样子非常非常笃定的一个信心，就说今天我们面临这些挑战，这不是靠我的信心，也不是靠我们教会自己的信心，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当我们心里来依靠这个信心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毫不动摇。我当时我就有这样一种非常笃定的感觉，然后什么过去的关于祷告成功与不成功啊，什么自己的经历啊，挣扎里头的那些负面的思想，全部都一扫而光，没有一个可以在心里头做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后来呢，我又昨天，应该是昨天吧，我又早上起来，我又回头听了一下我们教会过去的祷告会里头所看到的一些异象啊。然后我把其中有些听了以后，我就觉着有些东西啊常常出现。然后我特别觉着这次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啊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们祷告会看到那个异象，就说我不是要去闯关嘛，对不对？要去闯关，然后要预备好前面的这些闯关。然后当时呢，神就给了几样东西，有一个是穿在身上的一个多功能的衣服，可以在天上飞，也可以进到水里，也可以在山上很冷的地方都是可以有保护的。然后另外呢，然后过后又有三样东西赐给，就是当时这个衣服应该已经穿在身上，但是过后又有三样东西要赐给我，才能面对前面的挑战。其中一个呢就是地图，就像你去打游戏，大家都知道你要去打那个堡垒啊，或者 dungeon， 对不对？你要进去，先要拿到地图，用地图就可以找到哪个地方有宝，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就找到一个是像是酒壶一样的东西，我的感觉就装的是生命或者能力啊、能量啊这类的东西，预表着。另外一个就是拿到一个宝剑，对吧？宝剑自然是属灵的这个能力，靠着神话语的这个能力了。所以我这次我看了以后啊，其实之前也有看到，当然不是这样子描述的，是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描述的。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说，那多功能的衣服就是过去我们几年里一直在讲的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启示，或者新人这个启示，这一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进到基督里，然后一切过后的，不管是像其中有一个意象讲到，好像坐在站在一个像是飞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前面你往哪边走，它就往前一直延伸，但是也只有那么大，在你眼前，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它可以一直的延伸。我觉得那个跟那个多功能的衣服是在讲一个，都是在讲在基督里这个启示。那这一次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图啊。所以我今天我要把其中的一个，就把这些里头的一些来讲一下，然后讲为什么这个就是地图啊。好，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讲这个观念，怎么样从天然的这个肉体的生命里头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啊，这个在基督里，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的话，充满了这个概念。然后一切的东西，祝福、恩典、智慧，全都是说是在基督里。而且圣经里讲，在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英文有的版本翻译成是神把你们放在了基督里，又让他成为你们的，等于说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事情是做成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我们的观念却不是那样子，因为我们的观念是活在天然的这个人里头，在这里头建立的。所以在这里头建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相信了 内心相信谎言。那这个谎言的内容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你可能想得很复杂啊。这个谎言的最根本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谎言，就是我不好，我不行。这个是撒旦给夏娃，然后给借着也就给亚当所说的。如果你像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这意思就是说，你不像神，你不够好，你不像神那么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深处啊，就有这么一个你不够好，你不行，你不可爱，你不够漂亮，你不够有智慧，你不够聪明，你不够吸引人，各方面的类似这样的想法。然后天然人的特点哦，就是来根据这一个所做的一切的反应所建立的这么一个生命。所以当你内心深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的时候，这个我们又称为定罪感了，就称为这个定罪感在内心里，是每一个天然人根深蒂固的一个，就是天然人表现出来再有信心的那些人啊，你都会发现内心深处还是这些。他之所以表现出再有信心，要么是真的是装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依靠，然后打肿脸充胖子，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拼命抓住一些他觉着可以让他觉得他自己不错有信心的东西，对吧？如果什么都没有呢，就像阿 Q 一样的他，我可以用一个精神胜利法，对吧？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这样子的定罪感。我们所讲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啊，体会到在这个新人里，在这里头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呢，在罗马书里头用这么一句话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七章啊，充满了保罗所描述的这个挣扎，但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没有这个定罪感了。但是他所讲的这个定罪啊，从罗马书第七章来讲，所讲的就是说，你内心里喜欢神的道，但是发现恶与你同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啊。其实呢，就是说所讲的跟这个是非常相关的，但我们就把这个叫做自我的迁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启示呢，就等于你并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但是呢，这个呢，你会发现呢，确实是好像很不容易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啊，真的感谢主，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体验了，开始体验到一些什么叫做进入基督里，内心里开始明白这样子的真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可能并不明白。我觉得这一次呢，他神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更具体一点的说。怎么样过去，或者为什么过不去。在这里头呢，就特别我上次开始用这两次讲道当中用这个金字塔来描述啊，这个金字塔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人呢内心的这个世界，就外面的是言行，但是呢言行呢其实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外面的，你里面还有个内心的心理的想法、心思、意念，但这些东西建立在什么呢？我们统称为内心深层信仰。内心深层信仰里头，我们就一层一层往里头啊，表面上的是动机喜好，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最底下呢，就是这个自我意识或者魂。当我们说自我这个迁移的时候，就是指脱离这个天然的魂，对吧？脱离这个天然的魂，这个不再是我，能够进入到基督里头，建立一个新的自我意识，这个我们正被称为新我。我上次特别提出啊，这个价值观，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并不是跟大家世界上所说的一般的价值观，一回事。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天人用来解决内心的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那在这里头，我还需要再解释一下啊。那你说，哎呀，那我脱离内心空虚的人事物，当我空虚的时候，我去找电视看，那是不是电视就是我的偶像呢？其实还不是，我还说的还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意思。因为内心空虚啊，去找东西来打发自己，有的人可能去找毒品，然后好，也有人可能好一些的找朋友，然后找一些比较那啥的，或者是找什么电视来打发，这个其实都是浅层的东西。我在这里是在讲，你看没有，放在你自我意识上的，就是当你内心里啊有这么一个撒旦的谎言，他说你不好，你不行，那你接下来你怎么办呢？你就要想办法证明自己不是这么回事，你在对抗这个思想。 这个很深层的一个思想，你对抗自己的思想，对抗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要想理解这个价值观或者这一个偶像是什么啊，你就要想你这个人呢最喜欢在什么事情上去证明自己，最喜欢在什么事情上想要说明自己，给自己打气，证明我这个人不错，那个才是你的偶像，那个才是你的价值观。我是指这个深层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大家稍微想一想，我想你都知道的。每个人呢，你常常去证明什么，就有些地方你，有些地方你如果不行，你们我不太在乎这个事情啊。另外一些事情你如果觉得不行，你就觉得特别丢脸，特别难堪，觉得特别痛苦，哦，那个就是你的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价值观，对吧？然后呢，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不要在那上面受损失，对吧？不要在那上面受损失等等等等，那是我们天然人的做法。所以你就可以看哦，天然人的这个肉体的生命的特点或者可悲之处就在于说，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去回应，去对抗内心里头你不好，你不行那种感觉。然后呢，你会发现任何的你的偶像啊，你试图去对抗它，但是事实上造成的结果呢，是让你更深的陷入到这个里头。就比如说啊，我们用一些一个人他想用自己的学业事业上面的成功，哇，用这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还行，那这个就成为你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就变成说你今天啊在学业事业上面临的一切东西就成为你的重担。你如果做不好的时候，今天可不是简单的做不好的问题，今天是让我内心里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价值的问题，觉得我丢人丢脸，觉得自己不行的问题。今天就算你达到一个成果呢，你会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成果，因为如果这个成果很好，或者你达到一个很好的阶段，那你会担心这个东西将来会失去。那如果今天达到了以后，发现其他人周围比你的达到的更好，那这个达到的又对你没有意义了，因为还是充满定罪感，你就需要更多的去投入，更高的去达到一个东西。所以你看没有，本身事业学业这东西完全可以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因着在天人里头，它是用来我们对抗自己内心里说我自己不行不好的那种感受，所以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最后成为我们的捆绑，也就是同样让我们难以脱离这个天人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明白之后啊，你如果愿意放弃天人的这个偶像，把这种认识到，哦，这里头的价值观其实是捆绑我害我的，就好像毒品一样，越吸需要吸更多，越吸需要更多才能够达到那种内心里头有一点点的满足，结果最后叫做 overdose， 过量就会死亡，对吧？这个就是天人的特点。那神要我们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圣经里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基督。但是基督怎么样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真的是生命的救主，脱离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啊，这里面一切的学问就在这个地方了。道理是很简单，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但是怎么样基督是我们的答案呢？这个是让我们要寻求神来启示的。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就这整个这个系列啊，我们虽然没有仔细的讲希伯来书，但是所有里头的思想啊，都是从希伯来书里头出来的。希伯来书里头，如果你去看的话，花最大的篇幅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观念。我们人呢，其实大部分人没有大祭司的观念，其实就算有祭司的那些人，他们对圣经里所讲这个大祭司啊，其实还是缺乏理解，因为这个大祭司啊，跟一般人所想象的大祭司是非常不一样的。一般人所想象的大祭司无非是一个叫做中介吧，对不对？他代表我去见他们所拜的任何东西，对吧？包括犹太教里头这样都就是或者是那种就是说是拜偶像的那些，他们中间有一个神汉或者什么之类，就是好像是个媒介这样子的。但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里头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有一个观念呢，叫做代替。他不光是个代表， 代表就是说他去我不用去，代替啊，就比代表，代替包括了代表，对吧？他代替我，但是这个所说的代替就是说他去了就等于我去了，哇，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观念就不简单了。这是里头所讲的。另外一个呢，就代替呢，这是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等会我还要来更仔细的用经文来讲。另外呢，我觉得这一次啊，我所谓的这个地图啊，所谓这个地图的这个启示呢，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呢，用一个词叫做根据。这个我等会还要更仔细的讲什么叫做根据啊。根据英文翻译成 according to， 根据，他代替我，他代表我，然后呢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不再根据我，要根据他，对吧？要根据他。如果是我自己去，那就是根据我，如果他去，他又是代表我又是代替我，那就不能根据我了，必须来根据他，对不对？必须来根据他。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根据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这里用一个题目来说，什么是根据基督而产生的信心？就是你的信心啊，如果在被定义为圣经里所说的信心的话，新约里头所说的信心，必须根据基督，必须根据基督。什么叫做根据基督呢？什么叫做根据基督？就意思说啊，当我们来看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又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来代替我们，代表我们。那所谓根据呢，就是他是那一个好像是用来衡量一切的那个尺子，对吧？那个 measure， 那个尺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更容易理解。我用一些经文来说明这个道理啊，根据基督。比如说我们看罗马书，你一看你就知道啊，他在他的这个所讲的这些东西里头，底下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法则，就叫做根据基督。比如说罗马书第5章16节，我都不仔细的讲这个细节的经文，我们以前也很仔细讲过，我只是让大家看到他在这里头背后的那个思想或者底下的那个原则是什么。罗马书5章16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当他讲到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在这个时候再讲根据谁？根据谁？自然是根据亚当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神在这里头是根据亚当来看一切的救人的，所以那个时候叫根据亚当。底下就开始了讲到说，在新约时代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其实你把这个里因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可以用中文你就知道那个意思是根据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意思呀，对吧？在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就意思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这个说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还不是指我在我活的这一生当中作王，是我们活在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里头，那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里头，在那里面作王，对吧？他是因耶稣基督，就意思是根据耶稣基督了，对吧？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可以说是根据亚当一个人犯的罪，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根据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底下其实基本上讲的是重复的意思。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是过后加上的。根据亚当一个人，在他里面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律法是干什么？律法就显出你真是罪人，因为律法一颁布出来，你就会发现你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里头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必须来根据耶稣，旧人就是根据亚当，新人就是根据耶稣。那问题在于说， 神是这么来根据的，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他照着什么原则，他根据谁呢？他根据基督。问题在于你我有没有根据基督。如果你我根据基督，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根据基督，那你我在什么事情上就叫做相信了，跟基督认同了，就等于这就是圣经所定义的信心啊，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我们再一个来看经文，他罗马书再往下讲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会看出啊，他在这里头完全有同样的意思。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人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什么时候在罪上死了？大家都觉着，很多基督徒对这样的圣经里头这个概念，对罗马书说，觉着罗马书，哎呀，太深了，真的是难以理解。为什么难以理解呢？就是不明白圣经里有这么基本的这么一个根据。他不是在讲你自己，靠你自己怎么样？如果那样，你就不需要救主了，就不需要基督了。他是根据耶稣基督来说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对吧？所以呢，就根据他。所以底下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个洗礼啊，不是指的我们大家受水洗，这个是在讲历史上耶稣基督他所受的那个洗，就是他的死里复活。然后他说，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如果你去看英文版本翻译的，这是这个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所讲的一切，他在讲你我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根据你我，他是在讲基督，在基督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在你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没有，这是神的眼光。神既然拣选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里头，他要讲的，他要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必须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他也必须进入到软弱里。如果耶稣不进入在软弱里头，那他就不能够代表我们，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圣经里基本的原则就是讲根据。底下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你看没有，他定我们就定了，是根据他的。虽然你从来没有上过十字架，但在神看来，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个当时的还在肉身里头的那个生命死了，那你的我的肉身的生命就死了。所以在神那里就有一个根据，只有一个衡量的尺度，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死的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看没有，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他都在讲基督的事情，把讲基督的事情就等于讲我们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搞清楚，你看没有，圣经里就是这么清楚，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但是你我如果没有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你就会发现你对圣经里头的事情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不是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再来看，还有这样的说法，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然后在这里头，保罗在讲，他不是为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吗？在他祷告里头，他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和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其实是他给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底下讲，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中文翻译是，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英文翻译成 according to， 对吧？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of his mighty power, which he worked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seated him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他解释的 which， 这是用来叫修饰的，对吧？叫做介词什么来着，介词宾语，我都忘了。就是说这个 which 用来描述前面的 mighty power， 你看没有，就是说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大能大力 working mighty power， 就是他当时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 mighty power， 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是不是有个根据呢？ 他那一个给耶稣基督的 mighty power 就是今天在你我身上的 mighty power， 你相信不相信？如果那一个 mighty power 在耶稣基督上三天让他那细胞都死了，细胞都死了，对吧？进到那里头，那一个能力进去，不但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死里复活的时候可不是原来的那个耶稣基督了，充满了神的荣耀生命的那个耶稣基督可以跟神同等，在神的右边代表我们人。哇，那一个能力就今天就是在我们信的人所显的，是同样的能力。所以呢，当我们来想到我们为那个谁祷告的，对吧？为那谁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这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够不够？这个能力够。如果在耶稣基督上身上能够有那样子大的改变，这个怎么可能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上就不够呢？对吧？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不够呢？所以在这里你看没有，所谓根据基督所产生的信心，就是照着，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啊，你要学习来照着耶稣基督来看，不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再看一段经文啊，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标准译本翻译的是：“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应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你怎么样是凭信心接受的？怎么样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你今天继续用这个原则，在他里面行事，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其实是被动式啊。被动式，所以在你们在他里面被神建造，信心被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这个就是主动的，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然后底下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理学就是这个，理学就是哲学了，属世的哲学，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就是在人来看，大家都觉着合乎道理的这些东西，和世上的小学，这世界上的最基本的这些原则，就把你们掳去。然后底下说什么？你看没有？在这里不照着基督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你看没有？你如果照着基督，你就叫做在信心里；不照着基督，照任何的其他东西，你们就被掳去了，对吧？就被掳去了。这个掳去的意思，其实你看没有？这个上面叫 cheat you through philosophy 啊，当然我就说这个掳去啊，中文单独说掳去，其实你都可以翻译成两个意思。有一个掳去呢，是把你给俘虏过去了，带回在肉体里；还有一个掳去呢，就你本来有东西被别人掳去了，抢走了，对不对？抢走了，你们在基督里的东西就被抢走。怎么样？只要不照着基督，那可以照什么呢？可以照着世界上大家都认为合理的东西，可以照着你我的行为，可以照着你我的追求，可以照着任何的东西，只要不照着基督，我们就被掳去了。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这个观念够清楚了吧？够简单了吗？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一切最终的那个指导原则，我为什么把这称这个就是那个地图啊？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指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就是你看你自己今天你称为信心的东西，你的信仰那个内涵到底是照着谁？是照着基督呢，还是照着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是照着你的领受，就算你讲的领受是所领受的是从基督那里来的，你都把这个东西变小了。因为照着基督就是那个完全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所领受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是完全的，所以只要照着你所领受的东西，你都会发现这个就带来各种各样的重担，但是你要照着基督的话，这个就是完全的，对吧？然后这里头所产生的信心啊，就叫做真正的信心。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 耶稣基督，这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世人犯了罪的世人怎么样称义，是根据谁？是根据基督，对吧？所以当今天我们这个讲这一段经文，就是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请问是不是根据你自个人的义？当然不是根据你个人的义，是不是根据你因着神的生命然后表现出来的义？也不是根据你生命因着神的生命在你身上表现出来的义，那个被称为果子，对吧？因信称义只根据一个，根据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底下就讲罗马书第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也这也就不读了。底下四章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底下这一句，四章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这里不但定义了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也定义了什么叫做他所说的信心。你看没有，他所说的信心，就是真正的信心，就是一个你如果今天啊产生的这个你称为信心的这一个内心的信仰，如果是根据基督产生的，那叫真信心；不根据基督产生的，那就不叫真信心。这个就够简单了吧，这个太简单了吧，没有人听不明白吧，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因信称义上，什么时候你内心就领受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就是真相信了呢？就是你内心里头啊，当你想到义的时候，你再也不根据其他的东西了，你只根据一个基督的义。当撒旦来定罪你的时候，说你看你不义，你说我不义，我根据的是基督的义，我又不根据我的义，我根据的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够了，我就这个义是算在我的身上的，所以你就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根据像很多人在上面的混淆，就是说你看没有，信心要有行为，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的，所以你看没有，我的行为如果不好，这说明我还不够义，然后等等等等，你这么一讲，最后就变成根据你的义了。不管是你那个义是真的是出于神在你里面生命的改变呢，甚至是天然人的那些良善表现出来的一些你可以做得到的好事情，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根据基督的义。所以在这里头啊，真的信心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必须是根据耶稣基督。你一旦根据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你的重担就脱落了。你不根据耶稣基督，你的义不管是天人的那个良善，那个在神的面前，你去看看圣经，你就知道你根本站不住脚的。甚至是一个真心追求神，然后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结出果子来的这样子的人，他一旦开始根据那个，一旦开始依靠那个，你就会发现你又陷入到律法当中了。因为你今天就算保罗在地上，也不可能活一个完全的生活，除了基督一个人，没有人能够活出完全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去根据那一个，你就又处在律法当中，你又处在定罪当中，你又在重担当中。但是什么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重担，你所依靠的就是根据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对吧？根据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啊，我们就明白，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次的这个启示，虽然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信心，但里头重要的那个背后的那一个原则是说，必须根据耶稣基督，必须照着，必须根据耶稣基督，就意思说你看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明白这个，对于我们前面自我的迁移有什么重要呢？因为自我的迁移他所做的就是说，想要对抗内心里头的那个定罪感和那个无力感，然后不管是自己靠天的能力来对抗，还是靠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东西来对抗，他都是在对抗那个。但是越对抗那个呢，他从来眼光都没有脱离个自我以及自我的缺乏，他就看着那个想办法来解决那个问题。但当今天你来根据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头有一个伟大很但又简单的一个改变。当我专心来根据耶稣基督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去看我自己了，我就可以对付撒旦的那个定罪感了。比如像刚才所说的，在义上面， 你如果是在乎义的，我有很敏感的一个良心，我知道我有些事情没做好，我知道我有的事情做的还行，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做，你都脱离不了这个定罪感，你还在很多事情做不好，还在事情做的不够。但是呢，今天当你来看根据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你发现哎，你怎么就对付了撒旦的那个说你的义不够不好的，就说这就是重要之处。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核心是基督自己，是根据他，这就可以对付里头的那个。所以当你学会这个，对，我们为什么说讲在这个自我的谦抑里头因信称义这么重要，因信称义是在这个很基本的事情让你学习不根据自己，来根据基督，让你眼光脱离自己的不好来去看耶稣基督。当这一点你能够深深的把握的时候，我说深深的把握是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你这个自我就从原来的那个捆绑当中变松了，就容易过去，对吧？但是这里头原则就是这么简单，真的原则就是这么简单。而在这里头呢，所谓什么叫做根据啊，你就根据他的意思，用另外一句话的意思在讲，就叫做倚靠他。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在讲根据的时候，这不是讲的一个简单的根据，是指你在靠这个。比如用用刚才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道理讲，当你今天根据耶稣基督的义来反应的时候，当撒旦来定罪你的时候，你说又不是根据我的义，是根据基督的义。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所靠的不是我的义，是基督的义。然后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以前当你看到圣经里头的经文说有谁能够登他的山，有谁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就是那些守节心清，对吧，岂是不怀诡诈，就等于说完全无罪的人。当你看到那样旧约里那样子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根据我的义，不是根据我的守节心清，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守节心清，就等于说我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守节心清，对吧？所以你看没有，根据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在你内心深处真正靠的，不管面对神或者面对撒旦的定罪或者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终都靠的是这一个，对吧？这个就叫做真信心了，这个就叫做真信心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希伯来书里头，因为他希伯来书是在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圣经，就希伯来书里头对信心的一些描述。然后希伯来书的比如说第四章，在这里头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基本上的背景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向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被神用大能的手拯救出来，甚至把红海裂开，让他们行走如同干地。然后之后呢，神的意思是带领他们所有的人进到迦南美地然后呢，但是他们没有信心。我们看到圣经里很清楚，他们没有信心，而在旷野里十次试探神，所以神就启示说，这个恶世代的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没有人能够，那些，当然妇女儿童是除外，就是那些男丁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没有信心。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这个，他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是怎么理解的呢？你是在理解说，哦，我今天我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我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神对我们应许是要进入到安息当中，用今天的话说，进入到恩典当中，活在一生当中，再也不靠自己天然能力，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样子的荣耀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信心与他配合。那你是不是在想说，我有没有这个信心？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就已经偏离了信心了。你就偏离一个信心，因为你在想我有没有信心，你是照着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有没有信心。我告诉你，天人只要你在这种观念之下，天人从来没有会觉得自己有信心的。天人最后有一个会以为他有信心的，那一个就是敌基督，他觉得他自己他就够了，这就是天人想要发展到那个地步。只有敌基督会在天人里头，在他自己里头，他觉得自己有信心，他觉得自己可以高过一切，可以自称为神。所以今天呢，他在这里说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信心必须是根据基督的信心。所以就是说，当你今天啊，他的意思说你听到你看到圣经里神对我们任何的应许，比如说圣经里讲到刚才我所引的那个哥林多后书的，哎，哥林多后书，对，哥林多后书的那句经文，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第一个就提到的智慧，所以意思说你们当中啊，我们当中有人缺少智慧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如果别人给你讲到这个地步，说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原来我们做基督徒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智慧来面对我工作当中一切的挑战，在耶稣基督那里有没有他什么难处是他自己觉得哎呀我真的智慧不够解决不了问题的，不可能了。今天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活，保罗在他用他的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里头就没有说缺乏智慧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当你来想的时候，那一个你说需要信心来领受这个智慧，请问那个信心你又是在想你自己的信心呢，还是在想原来在这里头所说的这一个信心跟所听见神的道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必须是这个信心是根据基督的信心。所以就意思说啊，这个地方有点难讲啊，对对，有点难讲，对有的人来讲可能很抽象，很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这么来讲啊，我们过去常常用一个词叫做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呢？神所讲的话对你变成真的了，就意思说你真信了，或者我们常常用的神的话进来了，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头来了。我们大家有过这个启示都觉得哎呀好宝贵啊。当然有的人也说哎呀可惜过后就是把握不住，那个当时的那个内心里头的那种新鲜感，那种觉得神的话是真的是活的那个感觉，后来呢你怎么抓都抓不住，好可惜啊。我就希望我常常有启示，但是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现在就说什么叫做有启示了。圣经里头，这是在格林多前书里头保罗所说的，就是属灵的东西啊，必须spiritually discerned。 其实就是什么时候是你听懂了，你所听的那个话跟你里面那个基督的属灵的那个生命那里头的就是信心，它商号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是在天人里头听，你听的时候是在那里头听的时候，好像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了。只不过呢我们过去面临的状况是你常常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听，问题就出在这了。你在天然人里头听，你试图把这个所听得到跟你天然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跟天人的那个信心结合在一起，发现它就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为什么得了启示过后又丢了呢？得了启示的时候你是 somehow 能够把圣经把里面基督的生命跟你所听得到结合在一起，当时那种感觉就出来了，但是因为你天然那个人没有脱离肉体，你过后有了这个，你过后又回到天人里头，然后在那里头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又都把握不住那个新鲜的那个启示。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他所讲的就是所谓 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调和，是说那一代属肉体的人，他们是没有一个东西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听见神的道，他们虽然经历了神那么伟大的神迹，裂开红海，用就在那之前用石灾把埃及、把法老和他的那些军兵降服了，甚至裂开红海带他们出来。但是属肉体的人的特点就是，他后面再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又会去看环境怎么，又会看自己跟那些迦南人相比，哎呀，自己好像蚂蚱一样，根本不可能站立得住的。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但是我们今天重生的人里头，我们每一个里头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充满信心的。今天我们听的时候要在那里头来听，把那个里头听跟听神的道、听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不那么难困难了，你就不会再担心了。这个叫做把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或者结合在一起 mixed， 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外面圣经里所看到的或者讲到的时候所听到的是神的话，这两个是一起的，他们俩放在一起，就在我们里内心里产生出这种这真正的信，就是表现出来我们的那种启示来了或者神的话进来的那种感觉。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跳到后面啊，六章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在这上前面说什么呢？在说就那些门了光照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你们要小心啊，不要那个什么怎么样，警戒他们。然后接下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近乎得救英文翻译成 accompany salvation， 就是你们的行为呢表现出来是跟救恩相配的那些行为。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现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的满足，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想你通常会怎么看凭信心和忍耐？你会发现哦，你非常自然的首先把这个信心就当成你自己的信心，我需要有信心，然后接下来我需要忍耐。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又对神有信心，然后又能够一直坚持不懈，上帝是信实的，他就会来帮助我们。我告诉你，当你这么想问题的时候，你所依靠的不是上帝的信实，是你自己的信心和你自己的忍耐。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就会失败，正是这个原因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我每一次发现哦，神的那个突破都是在神的突破来之前我们就失败了。啥意思呢？就是大家的这个理论是说你坚持到底神突破就来了，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坚持到底，最终呢你先失败了，所以神的突破就来不了。所以用这个就来解释为什么你看你没有，所以就目的是鼓励你继续，你要加次继续坚持，坚持不懈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你，这个就是让人靠着自己的信心和忍耐试图去得到神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头指导原则是根据信心，就知道这个信心是根据基督的信心，这个忍耐是根据基督的忍耐，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就叫做根据基督的信心？什么叫做根据基督的忍耐？谁不想根据基督的信心？谁不想根据基督的忍耐？怎么个根据法？所以在这里根据就是说，一开始效法那些凭信心、凭基督的信心，他就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呢，比如说他得以撒的，对吧？他得以撒的，在这里头根据圣经上，虽然说亚伯兰前面讲信神，对吧？信神，神就当作他的义。但是啊，在那个什么叫做信神，是不是说神的话进到他里头，在他心里头充分被神的话说服，他知道啊，他所信的神是这个使无变有或者称无为有，是死人复活的那一位神，所以神所说的话哦，那不可能不实现的。所以他是不是内心里头被说服了，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这种想法被称为信心啊，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想一想，他所根据的是啥？ 如果亚伯拉罕根据的是自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自己的信心啊，他一定坚持不下去。他的那个根据就是根据神。亚伯拉罕在这里头啊，其实他所表述的那个信心啊，就是用来预表基督的那个信心，基督的那个信心。所以呢，当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叫做信心。那为什么可以忍耐呢？因为他深信不疑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所以他就可以忍耐下去。他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信心，他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忍耐。你现在想一想，如果靠我自己的信心要坚持到底，然后上帝的突破就来的话，你能不能忍耐下去？你能不能忍耐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体都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都已经断绝了，你还能忍耐下去？你一定忍耐不下去了。你一看，哇，这早都不行了。如果年轻的时候还行的话，现在更不可能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所说的凭信心和忍耐，首先我们要凭基督的信心。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上帝给你，你要想在这里头经历上帝所应许的，你首先来经历一件事情，让圣灵把根据基督的这个信心启示给你，启示到一个地步啊，你今天你内心里开始不再根据自己了，不再根据自己的信心了，不再根据自己的忍耐了，不再根据自己的意了，不再根据自己的一切了，不再根据自己头脑能不能把福音搞清楚了，就根据一个耶稣基督。当你这个时候你能够内心里这么来，就根据耶稣基督，全心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信心是超自然的，那个信心是圣灵所启示、圣灵所扶持的一个信心。然后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观念，今天啊，无论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无论要等多久，这个事情不可能不做成的，你内心里就可以进入到这种笃定的这个光景。这就好像我那天得了体验到一点点的，我以前要面对来疾病，就我过去的经历当中，虽然也经历过不少，就说是我就像我前面讲，去年讲的那个带状疱疹，然后当时靠着过去所领受的那个启示，那么疼的，吃止疼药一点用没有的，你就是可以专注在自己所领受的启示，那个疼痛就不见了。那真是瞬时的，就是几分钟之内你可以经历，然后你如果你不去专注，马上它就又回来，那个疼痛。如果你去专注，马上那个疼痛就消除，那个就那么奇妙。但是呢，当我来面对，再来面对一个简单的，都不能说是感冒，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感冒，因为都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当你那个时候，你来面对这么很简单的、很小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可以不面对，管他呢，你以后也就好了，我会相信就会好了。但是呢，当你要想用信心来面对的时候，如果是根据自己的信心，就会有那种无力感。但是如果是根据基督的信心，今天这个症状可以在啊，就好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个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并没有马上改变呀。撒拉也生育已经断绝，他也没有改变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他就能信下去，这不是天人的信心，这是神的信心，神给的信心。但是那个神在他的例子里，他是依靠的是神，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启示出来。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能够全心的依靠神，甚至他都死了，担当所有人的罪，变成个最大的罪人死了，他都有信心可以活过来。基督有这个信心，我们今天只是需要去依靠基督的信心，照着他的信心。所以嘛，对吧，你看没有，这个就简单了。如果要是照着我们的信心就麻烦了。所以今天啊，只有你靠着基督的那个信心，或者根据基督所产生的信心，才能会有真正的忍耐。否则忍耐就是我们天人的忍耐，大家经历过这个忍耐的失败和痛苦了吧？当你在忍耐的时候，哎呀，我坚持多久上帝才能帮助我呢？我坚持多久那个东西才能够彰显呢？我坚持还要坚持到什么地？神啊神啊，你什么时候才帮助我？神啊神啊，你什么时候你才显出你大能的膀臂来？你这样子祷告其实全都是不信。 全都是基于自己的信心，所以才会面临这样。但是内心里如果是神的那个信心，如果是基于基督的信心，你就可以面对这些事情没有改变，但你一点都不担心，一点都不害怕，你心里非常笃定，上帝所说的不可能不做成的。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内心里在依靠谁的那个信心，才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这个忍耐不是天人的忍耐。再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讲到怎么样进入至圣所，我想这一点上，还需要上帝继续对我们的开启，因为我所盼望的，真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今天活在神的面前，好像能够跟神有这样子，在至圣所里头这样子亲密的关系，然后活在这里头。他说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什么叫做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你看英文啊。A true heart 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当我们想到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我们因为天人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一看到什么东西，你想都没有想，你想都没有来得及想，你就已经从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哎呀，我需要有诚心，我需要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又是不根据基督，乃是根据自己。如果说是根据基督，什么叫做 true heart 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刚才讲那个 faith 是基督的信心。什么叫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今天当你依靠的是基督的信心的时候，你心里头就有刚才我说的那个笃定，那个确定，那个踏实，然后说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够了，我来到神的面前，基督的这个信心在我的身上，而且是我全心倚靠的，这个时候呢叫做 full assurance of his faith， 知道吗？我充分的相信基督的那个信心够我用。然后呢，当你的内心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这就是那个 true heart。 如果内心里不是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就不是上帝为人所造的那个 true heart， 就是里面充满了不幸，充满了 evil works， 充满了这些恶，中文翻译成恶行，充满了这个撒旦破坏的工作的那个 heart，那个心就让我们来不到神面前。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怎么样，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这次这个启示根据基督，这是个指导原则，就是你一看东西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尺码有没有根据基督。你理解任何一段经文，如果不是根据基督在理解，再根据你自己在理解，告诉你又那个东西你怎么样造出来，怎么样 figure out， 怎么样去理解，最后理解出来的东西还是不是信心，是你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你就会发现用的时候就靠不住了，用的时候你就靠不住了，你心里就不可能有那个踏实，就会动摇。只有完全靠着基督的那一个，他就不会动摇。但是这个靠着基督啊，对你我来讲是个内心深处的一个悔改，它不是简单头脑上可以做的一个决定啊。头脑上可以意志力量，可以意志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认识，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后来，对有的人来讲又觉得，哎呀，这又变得很难。为什么？前面讲的好简单啊，你看，都是根据基督，然后最后再加一句话，说这个必须是心里头的啊，不能是头脑上。然后突然就又泄气了，那我怎么办呢？那为什么呢？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知道这个的大有用处，大有用处就在于说，它让你把你自己不对的那些东西可以放开， 可以不去依靠我靠自己根据自己而不是跟基督建立起来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抓紧，因为以前你把那个东西当作信心，你唯恐放弃那个，你一放弃你就觉得我自己啥也没有了，就一点信心没有了。告诉你，你放弃了那个，你才能够有一个根据基督的信心。所以用处在这个地方。而什么叫做有会有根据基督那个信心，就是当你放弃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前面在讲天人必须到尽头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吗？现在这样子讲的目的就是让你并没有到尽头的时候，用神的话清楚地告诉你，神是这样子来根据的，神是根据基督的，你要不要根据啊？你要不要根据他呀？还是你要根据自己啊？对吧？所以这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当你能够学习不去靠自己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内心里启示你，让你可以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变化，说内心开始来依靠根据基督的，就是内心的依靠变成基督，内心所根据的是根据基督，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指导原则的一个。我们再往下看啊，希伯来书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什么叫勇敢的心？是不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勇敢的心就是说，今天啊，无论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你内心里头都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叫做 bold。 bold 就是说你非常有胆量，你一点都不惧怕。但怎么可能那样子呢？是不是只有说你内心里依靠的是基督的时候，才可能有那样子的，就说是胆量呀？你如果内心里依靠是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行了，你不可能那样子的。然后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靠信心生活。这是我们以前专门有个系列啊。他的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在这里头他讲的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现在啊，你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靠真正的信心生活，或者说你在上帝啊，你不是想经历神在你身上大能的改变吗？你现在不要急，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靠信心生活。因为当你靠信心生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大能就来改变你灵魂的状态，这叫做灵魂得救。然后你就进入到后面的那种你所盼望的得胜生活里。你现在其实不需要急的，你只需要靠信心生活。那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呢？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么多，你在哪是什么事情上啊？你是根据基督的，你内心真正是依靠基督的，你就在那一点上站住就行了。你在那一点上站住就行了。所以说你在什么事情上你真是根据基督的，那上面你就是在靠信心生活。所以对我们当中有人已经得着因信称义的启示的人，你今天当你面对良心平安不平安，当你来到神面前，当你面对其他人对你的议论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内心里如果是说，我根据的就是基督的义，神是根据这个义，我依靠的就是基督的义，神要我依靠的这就是基督义，这就叫做信心，这就叫做在义上面的信心，那今天我就是用这个面对一切，这个就叫做靠信心生活了。就在靠这个，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叫真信心。如果在其他事情你还不知道怎么样靠基督，那你就先不要急着在其他上面靠基督，你就在你已经会的这一点上就这么靠，就这么下去。他说这才是秘诀。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过去所经历的，当然我过去经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直到一步一步走过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想领受后面的启示，因为在这里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少所领受的启示是在听讲道的过程当中领受的。那在我的例子里头，那有些启示并不是我听讲道领受的，因为没有人那样子来讲，那怎么领受的呢？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哎，有的时候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有一次我上次讲的那个启示，它是我灵魂苏醒的那个系列所讲的启示。我正在刷牙，突然心里头一个意念来了，这不是我在听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但我后来我就又想一想，哎，这个他所讲这个内容，我以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讲过，也多少听过，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不能这么想问题呢？我后来就明白了，我说你就是要在其中一个启示里头被这个启示建立到一个地步，你成长到一个地步，下一个启示就可以进来，你就可以被你接受了。你这个启示没有在你里面 establish， 下一个你就会发现，你就算启示的内容都是很简单的，全都是很简单的，全都是你我听过的，可以说，但是你那之前就信不了，在那之前那个话就抓不住，那个话对你就不真实，对你是一个很是一个理论，是一个道理，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原因就是你在前面的启示里头没有被建立。所以你看他就说这叫做靠信心生活。好，最后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看没有，因着我们今天这么讲这句话，你才好理解吗？耶稣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一个，一开始就是他开始的，一直把这个事情做成。耶稣他在他自己那一生当中，他全心的依靠神，他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建立了一个信心的生活，完全了一个信心，他那个信心完全了。然后今天重生的人，每一个里面就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完全的信心。当我们什么时候依靠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信心，全心依靠他的信心的时候，你那一点上就叫做你的信心，我的信心。就我的信心是一个依靠的信心，我的信心不是原始的那个信心。如果是原始的信心，你我就不需要这个救主，你我就不需要这个大祭司。你我的信心是个从属的信心，是一个根据耶稣基督倚靠他的那一个信心，对吧？他给我们了那个完全的那个信心里头，包括义，就包括对于义的看法，包括对于物质界的看法，包括对于智慧的看法，包括对于撒旦的看法。我说撒旦，就说在基督看来，撒旦被践踏在脚底下的，他的这个信心里有他对于所有事情的这种看法。而这些看法从哪里来的呢？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他并不是他作为人的时候一开始没有的。耶稣还做 baby 的时候他有没有啊？他有没有全部都有啊？没有啊。他在一生当中成长，圣灵每一次启示他都领受，每一次启示这个每领受的内容就是神的看法，神看事情的那个信心，对吧？他就领受了，他一直领受，一直领受，甚至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都用一个信心去面对十字架的。所以他就成全了这个信心，他这个信心是胜过死亡的，对吧？就是他相信他死了他还是能够活过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活不过来了。所以你看没有，他成全了这个信心，然后今天他是那一个，这个叫做创始成终，他是那个 author and finisher， 他写成了这个作品，然后今天要把这个信心写在你我的心上。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比如对义的事情上看法是根据基督了，好，这上面就写成了，这叫做在这上面得到启示了。对于灵魂体是他的看法了，更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灵在我们里面了，那在这上面他就又给我们写了一笔，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然后这样一步一步下去，但是每一个都是根据基督，照着他原始的那一个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是要成长的，我们是要成长的，但这个成长是根据耶稣基督，每一个内容，每一个笔画，每一个所写的东西必须要根据基督。这就为什么我说这次所领受的这个启示，这个就是有指导意义，这个就是那个地图，他让你我来看
可以审视你自己现在任何的所领受，你认为你所领受，或者你觉得我都已经听了这么久，我都领受了不少，我都相信了不少，为什么不彰显呢？你现在想想，你所相信的那个到底是在根据什么？你内心里有没有真的是在那上面根据或者依靠的就是基督？你如果真心的样子，我告诉你，在哪一件事情你这样子，你在哪一项就上面就有安息，你在哪一项上没有根据他的，你就没有安息，然后面临困难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处在那种不可动摇的光景。如果你还讲试图在加强自己意志力，想要进入到那种不可动摇，在这种情况的光景，那就等于你想要用靠着肉体来成就基督才能成就的事情，对吧？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感谢你，是你在这里一直的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对福音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将真的前面关于耶稣基督更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一生都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头。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